接着我们看275页，这边讲法顺空，随无相，因无作。那这三个呢，就是同三空啊，同三空也就是法，如法性实际的同三空。那所谓的法顺空呢，这个空指的就是没有实性，随无相呢，也就是没有实性。没有实性呢，没有实性的空呢，它不是对立相对的空，所以说无相，所以它是离心行言语近的空，就是无相。那因无作呢，就是知诸法它没有实在，皆是幻有，所以心无所愿求。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276页。276页呢，其实这个空无相无作就是三解脱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演培法师这边说，如果一切法顺于空呢，那不如知有者有真意之师，因为顺于空则无言说。那一切法虽无相，不如知有者妄知种种的差别相。妄知者呢，就会在诸相当中虚妄分别。这个像是这样，那个像是那样，那被这些差别相所困。那一切法因无作，因无作就是不如知有者对未来有种种的一个希求愿求。那愿求什么？愿求未来的生命超过现在，愿求未来的快乐超过现在的快乐。所以无作就是无愿。所以当我们知道一切法顺于空，也就是色即是空的意思啊。一切法都是没有实性的，都是因缘而有的。那既然是因缘而有，没有实性，这没有实性呢，它是没有相状可言的，或者是说因缘有本身也没有固定相，没有固定相。因为因缘有，刚刚我们讲了来去就是生灭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有来去生灭？就是因为念念生灭，前后相续。那既然是前后相续，它就没有什么，没有固定相，所以我们才会一出生之后呢，就怎样，就念念生灭，前后相续，一直到现在长成这个样子，懂吗？所以它如果有决定相、固定相的时候，就不变了，这又变成三世各住本位了。所以没有各住本位这件事情，所以能够知道说，原来一切法都是这样，没有停留，念念生灭，那你还有什么好追求的？有什么好希望去愿求的？因为一切法都没有实性，所以这边说，凡有所愿求，就一定会在三界当中。那想要跳出三界生死苦海，那就不可能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法离好丑，法无增损，法无生灭。那这边呢，都是从相对来讲的，从相对。因为好丑，或者是增减，或者是生灭，都是从相对来讲的，对不对？像好丑，一定是相对于好才有丑嘛。或者是如果不能够理解，你就把它想作说两支笔啊，有两支笔我才能够去比长短啊，说这支笔长那支笔短啊。那如果没有两支笔，只有一支笔，其实我没有办法说它是长还是短。所以好丑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两个东西可以去比较，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。那增损也是一样，生命也是一样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288，注脚288这边，瓜侯一这边说，好丑呢，是我们世间常说到的，像人有好丑的差别，那法也有好丑的差别，所以我们就会在好丑这当中去做取舍。不过这都是我们的妄见。那从诸法，从法的一个本性来看呢，都是毕竟空，什么都是一样，没有差别可言。那好丑呢，就是染净啊，我已经讲到277页了啊。好丑就是染净，像《心经》说的不垢不净， 也等于这边所说的好，这个法无好丑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世俗有来讲，是有染缘跟近缘的，对不对？不过这染缘跟近缘既然是从因缘而有，它就没有实性，所以说不垢不净，没有垢跟净的一个实在性。所以如果有染净的观念在呢，那一定会走上取舍染取净这一途，反而就不能够欺入诸法的空性。那讲到这个法无增损，增损就是约多少来讲的，多一点叫增，少一点叫损啊。但是在诸法空性，诸法空性呢，它是普遍究竟的一个真理，它是遍一切处的，所以增减在不圆满的事物上可以说，但是在圆满的空性上是不可以说的。也就是说，增减呢，只能在缘起有这方面说了，在无实在这方面是没有增减可说的了。所以，就算在缘起有这方面可说，这个增减也就是不圆满。那不圆满，它也是因缘所成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法无生灭呢？生灭是约有无来讲的，有了就说它生，无了就说它灭。那生灭呢，是诸法的一个事相，是世间的事实，不能否定。但是万有诸法的生呢，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象，所以求生的实性是不可能，是没有实性的。所以因缘生无实性啊，所以有生才能可以说有灭，因为生灭是相对的，生是对灭来讲的。那现在生的实性不可得，那灭的实性又会从哪里来？那当然灭也没有实性可得。那我们看到有生灭呢，其实是认识上的错误，因为我们把它执为实在有，但诸法的本性呢，其实是智不生啊。那智不生当然就智不灭，它本性就是寂静的，所以说无生无灭。好，接着讲法无所归。那法无所归呢，在注脚289，注脚289呢，在刮胡一这边讲到归是归去的意思，归向的意思啊。那如果这个法呢，它有分歧，就是界限啊，有界限的差别，有界限的差别就是有彼跟此啊，有彼跟此。那有彼跟此呢，才可以说它从这个此归向于彼，从这归向于那。其实这个观念呢，就跟刚刚所讲过的了，就是彼跟此有没有各住本位啊？没有啊，彼跟此是相对而有的，所以相对而有的它就不住本位，所以才会有从此去彼啊。所以诸法虽然有彼此可言，就是空间虽然有彼此可言，但那是相对而讲的。就像两支笔，有两支笔我才可以讲长短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两个点我才可以讲彼跟此。那如果只有一个点，我是没有办法讲彼跟此的。所以彼此它是相对，那既然是相对而有的，它就没有实性。就好像两支笔，如果拿开一支笔，那你要说这支笔是长，其实它没有长的一个实性，它是相对于短，它才说它是长，所以只是语言的一个实设而已，它并没有长的一个实性。所以彼此也是一样，它没有彼此的实性。所以诸法它的本性就是空寂的，并没有什么从哪里归向哪里。那如果认为法有所归，那都是颠倒分别，这就是从这个本性来讲的。接下来就是法超过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深造说这就是超出常境，不是六根所能够触及的。因为我们六根所能够触及的是相对的境界，相对境，我们的认识也是因为相对才能够产生认识，对不对？就像刚刚所讲的长跟短，它如果没有相对，你可以说它是长跟短吗？不能啊。所以我们的认识都是由相对而来的。那法的本性呢，它不是相对的，所以它不是我们的六根所能够触对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诸法的一个本性或诸法的实相呢，它是心行言语境，它非心行言语境。接下来法无高下，法常住不动。 那法无高下，其实它也是高下也是相对了，但是法本身没有相对，所以说法无高下。那法常住不动，常住不动，这个常住，这个常哎，它不是相对于无常而讲常，不是相对的，不是相对。所以这个常，你也不可以把它理解为经常如此的常。什么叫做经常如此？就是日出西落，对不对？日是从东出，然后从西边落，那每天都这样，叫做经常如此。但是这是有相对有生灭的，但是法的本身它有没有相对生灭可言？没有。所以这边的常，它不是对于无常来讲，而且它也不是经常的常。这个常也是离时间的动荡相，离时间的动荡相，因为时间相就是无常啊，所以它不是在讲，它不是相对无常的常啊。然后经常的常也是有时间的动荡相啊，对不对？日出日没嘛，这也是有时间的动荡相，所以都不是指这个，所以它是说明它不是相对于无常而说常，是说诸法的本性空寂。那诸法的本性空寂，它是没有生灭，不落时间相的，所以无所动转，所以说不动，所以说法常住不动。那我们翻过278页，所以深照说真法常住啊，有实相常住。那不管是谁都不能够让他有所移动。好，法离一切观行，那深照说法本无相，非观行之所见，见之者其为无观乎？这个法本无相啊，这个无相是我们透过观行去看到的吗？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色即是空，你可以看到一个空相吗？如果你看到一个空相，那就不叫做色即是空了，就变成两件事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看到有又看到空了。所以这个本相啊，它也不是观行所见的。但不是观行所见，难道不用观吗？他说不是观行所见的，但到底要不要观？要观。但是所观的是从哪方面去观？是从因缘有那方面去观。你只有从因缘有，把握的因缘有，你才能够知道它没有实在，没有实性。那没有实性就是法的一个本性。那法的本性呢，它是一相，所谓的一相就是无相。所以说法本无相，它不是观行所见，但不可以离开观，离开观你也永远达不到。所以搞得好像看也不是，不看也不是，是这样吗？对，不对啦。他是要叫这句话是要跟你说，你到底要怎么看呢？到底要怎么看？不是说看也不是，不看也不是，那我要怎么办？不是这样的，是要叫你到底要怎么看，怎么看你才能够最终体会到法的本相是无相。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，接下来就他就为大目念，就是叫大目犍连，那法相如是岂可说乎？所以圣照这边就是说，心观不能己啊，就是心行不能够触己，其况于言？心行都不能够触己了，难道你用讲的讲得到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刚刚说看的都看不到了，何况观都观不到了，何况你用讲的讲得到。所以接下来就要进入卯二的乔氏说相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96，注脚296呢，我们看刮胡二，就是导师 MP3 的一个摘要啊。那上面是在讲执名法相啊，所以执名法相的时候呢，就是说明一切法是不可得的。那现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巧事说相，也就是说明 应该要怎样以善巧的方便去说法。因为如果法虽然不可说了，但是不说出来的话，我们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知道佛法的，所以还是要说。那还是要说，所以法不可说呢，不要理解为佛没有说法，变成说佛一句话都没说，那这就不对了。那佛固然是方便说法，菩萨应该如何方便说法？所以目犍尊者那样讲不对，那但是到底要如何讲才对？所以接下来就是提示我们说法应该怎样去说。那这个不是说法者的问题而已，因为有说法者就会有听法者，所以说法听法是相待的，所以才会说说的人要知道怎么说，听的人也要知道怎么去听。所以说假如说的人很会说，听的人不会听也没有用，要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听，那才能如法的说如法的听，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那这就是导师讲的。其实接下来巧是说相也是从这方面切入去谈的啦。所以我们看279页，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一遍。夫说法者无说无事，其听法者无闻无得。譬如幻事为幻事说法，当见事意而为说法，当了众生根有力顿，善于知见无所挂碍，以大悲心赞于大圣，念报佛恩不断三宝，然后说法。这边就是以说法者跟听法者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说法者无说无事，所以这个无说无事呢，就是没有法可说了，也没有法可以显示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去理解，就是说对于说法者跟听法者，那说法者一定是有说跟事嘛，对不对？那听法者一定有闻跟得嘛，但是这个说跟事或者是闻跟得有没有实在性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就好像换人一样，就好像换人一样。所以说法呢，就是要以这样如换人这样的一个观念，然后去说法，然后要去观察众生。好啊，反正等一下我们再一步一步去解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，讲到说夫说法者无说无事，其听法者无闻无得。那在注脚301，我们看刮胡五，就是讲诸法法性呢，它是离言说相，那根本不可用言语去说明它。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那这边讲到说，不但诸法即灭性不可以言说，就是任何一法也不是语言可以说得到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不管站在圣义地是不可以言说的啦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圣义地就是心行与灭，言语道断。在世俗地这边为什么也不可以言说？为什么？因为法没有决定相，因为法没有决定相，因为它就是恋恋生灭，前后相续，它没有停留。那既然没有停留，我怎么讲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如果我们现在拿一个码表起来，码表有没有数字？有，就是0到99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按下去的时候，它有没有停止？它就0到99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转啊。然后我问你说，现在数字多少？你可以说吗？你的生命可以按下去吗？所以你又不能按下去，然后他又一直跑，那你怎么说？当我说他是零的时候，他已经跑到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不断的在恋恋生灭，前后相续，就没有停留，那怎么说？所以没有实性可说啦，没有实性可说，但不代表没有法哦。 这只是一个举例而已的，就是说为什么在世俗任何一法也不是言语可以说得到的，他这边是说言语可以说得到，它是指实性，或者是说这个法有停留在那边，那我们才可以说去表示嘛，但是并没有，他就一直在里面念念生灭前后相续。那不可以说呢，但是还是要说啦，因为不说众生就没有办法闻法生性修行证悟，所以有因缘的时候如来他是方便说法，那也会讲这个甚深的大法。我们看280页，所以在楞伽经也有讲到说一切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经啊，一切经所说的诸法主要是为了让凡夫能够欢喜，圣者啊在说的时候呢不是停，不是着重在语言。我们看下一行，所以教说的各种名言安例呢主要都是为了诱导初学者而来，所以佛陀说法也是这样，佛弟子就应该从这方面去运用善巧方便去说法。我们看下面下三行，所以这边讲到说法本无说无事，所以说者呢亦当无说无事而为说事，那法本无闻无得，所以闻者亦当以无闻无得而为闻得，所以假定真的是这样那样，真的是这样啊，那就终日说事而实无所说事，终日在闻在得而实无实无闻无得，所以有说但是我们不执着在说了，也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停留在那边可以让我们去说。好啊，讲简单一点呢，就是说说法者到底怎么去说，应该就是说说法者呢并非照本宣科了，而是契合真理应众生机而说，懂吗？他不是照本宣科，是应机而说。所以佛说他没有说法，为什么说他没有说法？因为就没有一个一定的法在那边呢。佛所说的法都是契合众生的根基，然后是主要是为了引导众生向于解脱嘛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用意啊，就是如指指月啊。你要知道这个指头是要指月亮的，你不要只是看到这个指头而已。这是就是说法者的一个心态。那听法者要怎么听？听法者呢，不要死记硬背，不求圣解，不要填鸭式的一个学习。所以在听的时候呢，要去圣解，要去圣解，然后也要理解说这个诸法的一个本性，它的因缘是怎样。我们翻过来280页，深照这边说，无说呢，并不是说没有言语的，只是无人无其所说了。那无闻也不是不听啊，只是人无其所闻，所以无其所说才会终日说而没有说，无其所闻才会终日闻而没有闻。所以是就是说法是人得，就是闻法所得。好，接着我们看，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，当见事义而为说法。所以看一下注脚304，注脚304呢，在刮胡二这一边呢，就是讲到说，说法者如幻如化，那听法者也是如幻如化。其实没有真实说法的人，也没有真实听法的人。所以发心度众的大心之士，也就是菩萨，就是应该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意识见解，然后去为众生说法，那这才是方便善巧的说法。不要着重在文字，也不是在语言上，而是活用教法，然后去诱导初学，让他欢喜，或者是让他引起他的一个兴趣，想要去修学，那这才是重要的。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怎样，一定要怎样，或者说一定不能那样，没有一定的。所以说法是没有定法的，是为众生而施设的。好，所以深照才会说当如幻人无心而说了，也就是如幻无实的意思。 我们看281页，281页这边就接着讲到说，当了众生根有力顿。那深照这边就说，这个居士本来应该要闻空义，但是目犍连却跟他讲这个有法，所以呢，他就是没有根本的去了解这个众生的根。那善于知见无所挂碍呢，深照这边说，说有，但是你不变空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对于这个诸法无碍之见呢，就不是很完善。那什么叫做诸法无碍之见？无碍之见指的就是实相智啊，实相智也就是诸法实相。那接着就是以大悲心赞于大圣。那深照这边说，智舍空义，如果舍去的空义啊，那不管你再怎么说，那所说的都不是弘赞大圣之道。那如果不是弘赞大圣之道的法，不是弘赞大圣的法，那这个不是大悲心啊，这就不是大悲心。那为什么说舍空义，就是对于这个诸法的实相，你不去进一步去说，不去分辨，然后你这个跟大悲心呢是不相干的，就不符合大悲心了。因为在阿含里面呢，佛也说他多行空，他为什么能够很快证得这个 无上菩提，就是因为他多行空。那在法华经里面也讲说，诸法实相只有佛跟佛才能究竟了知。所以说有不说空，这个空就是实相，是不符合大圣道的。那不符合大圣道呢，就是没有大悲心的一个行为。因为真正有大悲，真正的大悲拔苦啊，是指是拔苦究竟，而不是拔部分苦。对于空，对于空义啊，到底谁才能够究竟？只有佛才能够究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占空的话呢，就是违背大圣了。没有大圣就没有佛了。那如果没有佛的话，大家都只是二圣的话，没有佛也不可能会有二圣了，因为二圣也是佛成佛而施舍的了。所以如果不讲空义，那就与大圣的大悲心不相符合，不相符合。那也就是透过空义呢，才能够让我们达到究竟成佛啦，意思就是这样了。那如果你不讲空义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让我们达到究竟成佛的。不过这个空呢，不是去有说空，而是即有说空，是即有说空，不是去有说空。所以二圣呢，他们空义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下手的这个下手处啊，跟大圣的下手处是不一样的。二圣的下手处呢，是主要是观灭啊，就是观灭。所以当他们证得的时候呢，他们也就是安住于灭当中。但是大圣菩萨下手处呢，他不是从灭下手，他是从有下手，从有下手，所以是观缘起有，然后本性空。缘起有，本性空，所以当他体证这个空性的时候呢，他才能够继续走。因为在世间的时候，缘起本性空，到出世间的时候，出世涅槃还是本性空，所以他才能够不住于空而继续走。好，接着讲到念报佛恩不断三报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，大悲所以见，大圣所以驾，佛恩所以报，三宝所以懂。其实反过来念就懂了啊。这个所以呢，就是表果啦，我们有果去探因了。所以这边用所以，那后面用皆有，所以这边可以讲说，可以立大悲，可以成大圣，可以报佛恩，可以荣三宝，皆有什么？明了人的根性。然后散开实相，我们已翻到282页。 那穆建连呢，就是缺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才会被指导了。好，那最后这个然后说法，然后说法呢，就是深造说具备如上的事，那这样的说才可以说法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313，注脚313在刮胡一，我们直接看刮胡二啊。刮胡二的第二行，这边讲说佛恩呢是难报的，那唯有说法立身才能够报答佛恩，所以在自论里面也是有提到的。所以同样是说法，那但是如果讲小圣法的话，还不能报佛恩。唯有讲大圣，称赞大圣，广度一切众生，才能够报佛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佛，只有佛才能够令众生成佛啊，对不对？二圣是没有办法令众生成佛的。那只有成佛才能够去除，才能够拔一切苦啊，究竟苦。那如果只证得二圣阿罗汉，他只去除了一部分苦，也就是分段生死苦去除了，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苦没有去除。所以真正的拔苦究竟是要能够成佛，那成佛就要说大圣。所以能够赞大圣就是能够报佛恩，能报佛恩就能不断三宝，能够让三宝常住世间，立的苦乐的众生。因为有佛就有法，有法就有身，三宝住世间，众生才能够得度。所以就是要具备这样的一个心态，然后才可以去说法。这边呢，就是穆建连，穆建连说法，然后被维摩诘居士提出来，他在说法的时候有哪一些过失？那他的过失就是，第一个，你不分别众生的根性，你就直接照本宣科，就先讲这个端正法啦。好，然后再讲这个四谛啊，就是这样照本宣科讲，并不是的。所以讲这个法呢，讲有，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要进一步去分别，其实这个有本性就是空寂，要去符合实相，要符合实相这样说法才可以。那符合实相这样的说法，那才是合于这个，才是知众生根，才是知见无所过碍，才是合于大悲心，才是不断三宝报佛恩的说法。好，最后这篇经文讲到众得意，所以我们一起念。维摩诘说是法时，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无此辩，是故不任一比问己。所以听完这个维摩诘这样的讲解的时候呢，那有八百个人发无上菩提心了。那穆建连自己对这个维摩诘所说的这方面呢，他是没有办法回答的，所以他才跟佛说：“我不能够去问病啊。”他不能够去，他不能够去，最后就命谁去呢？命大迦摄啊，所以接着就是第三位弟子大迦摄，在283页。那经文我们一起念：佛告大迦摄，汝行意维摩诘问疾。佛就是要派大迦摄去问疾的了。这一边呢？这个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大迦摄呢，他比佛早出家了。先佛出家就是他比佛早出家，所以印度的出家呢，不是只有指佛教的僧团叫做出家，这些苦行啊，那些裸行啊、苦行啊，那些也是出家，所以。大迦摄是比佛早出家的，那他主要就是以陀陀行为主，所以他是第一陀陀。那这边就是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次大迦摄从这个森林里面出来啊，然后他就是整个怎样，看起来就是很邋遢啦，很邋遢啦， 然后他来到佛所了、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大家是已经跟佛出家了啦。那他从一个僧人出来，拉他啊到佛的地方去。但是当时的比丘看到这个大家是这么拉他呢，就对他升起了轻视的心。那佛为了要除去这些诸比丘轻慢的心呢，就赞叹大家是，就叫大家是来，来来来，我这个位置分一半给你坐。然后大家是就跟佛坐了，但是他要跟佛坐之前，他有讲了，他不好意思讲说佛是大师，我是弟子，怎么可以跟你一起坐？那佛就说，我的禅定、解脱、智慧、三昧乃是慈悲教化众生，我是这样，那你也是这样，有什么差别呢？你就来坐下这样。所以这些比丘尼听到之后，他们就不敢再轻视这个大迦叶，而且对他升起恭敬心。那大迦叶听到佛这么讲之后，所以他也就学佛行慈悲去救济苦人，所以才会有这件事情发生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我们来看284页，就是有这样的慈悲。然后问题他是舍父从品，那这个舍父从品呢，就是意将何在耶，也就是他的用意在哪里的。那他的用意呢，下面可以分为四点来谈。我们先直接来看注脚三二七三吧，注脚三三三六啦，注脚三三六，注脚三三六在285页哦。我们看刮胡四，就是维摩诘译书。维摩诘译书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去评理而行起呢，它是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，贫穷的人呢，因为过去不种福，那现在今生如果又不种的话，那来生一定会怎样？更贫穷。所以一直贫穷下去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解脱贫穷呢？所以现在就是想要怜悯他长时间受这种贫穷苦，所以想要从贫穷人去起食。那第二个就是在四大声闻啊，四大声闻都得灭尽定，都是具解脱了。但是在这灭定境当中呢，大迦叶尊者是最殊胜的了。有讲到说，如果能够布施到得灭尽定的人，他能够令现世获得福报。所以大迦叶就想要去救济这些交错急迫之苦啊，就贫穷。贫穷急迫之苦，所以他才会从贫穷人去起始。那第三个呢，大迦叶尊者觉得富贵学道难啊，有钱的人就是喜欢怎样骄奢难化，那没钱的贫穷的就是易受道法，所以他想要去度贫穷的人。那第四点呢，就是如果从富贵的人去起始，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有点为了名利啊，所以他很小心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我去评理像这些贫穷的人起食，那这样的行为就会符合小欲之行，就是知足啦、少欲知足之行、所以这边四点我们都知道了。所以我们看回来284页，其实罗什这边也只是依这四点去谈啊。那第一个就是以贫人习不知福，故致此报，今不度者来世甚易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集上的第一点。因为为什么会得到贫穷报？就是过去不种福啊，现在又不种，未来更贫穷。那这边说，亦以造富有名利之嫌故，这就是集上的第四点了。你去到这个去跟富有的人起食啊，造就去到，那就会有名利之嫌。又不观来世现受乐故，这个就是集藏的第二点了。第二点就是说，成就灭尽定的人能够让布施者现世的一个福报嘛。 那再来就是亦以富人慢之难开化故，亦以贫人绝苦厌心易得故，这就是集藏的第三点。所以他会觉得富贵学道难，那贫人厌苦易。所以在285页这边讲到说，大家舍他会有这个从舍之心，从舍之身，则就是舍富从贫这样的一个心升起，那必有怎样意见。这个意见呢，就是分别，也就是差别了，也就是他就是落入了这种差别见，落入了这种差别见，所以才讥讽他呢，你这样的慈悲呢并不普及，所以才教导他说你要以平等，要以平等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，下次才从大家是为什么不堪任去问病啊，他的事由有哪一些。其实事由呢就是跟起始有关啊，那他的起始呢就是被维摩诘居士指出，你这样的起始呢不平等，你说你有慈悲，但是你的慈悲不平等，这个有那个没有，那如果不平等会有哪一些过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有问题请讲。
今天前面有讲到法性，如法性跟实际的深浅有差别，那我们常听到另外的几个名词，就是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吗？
有差别啊，名字上就不一样了。其实法住、法界，其实这三个导师有去解释啊。那这三个呢常常用在哪里呢？用在缘起法的理则上。好，缘起法的理则，那讲到缘起法的理则，其实离不开缘起的事项，对不对？所以缘起的事项是什么？十二有之，无明行乃至生老死，这叫做事项。但是这个事项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前后升起的事项？那这个就要进入到这个缘起的理则。缘起的理则就是此故彼，就是此故彼。所以此故彼呢，是在说明因果关系，也就是说你这个事项跟那个事项是有因果关系的，那这样才能够成为缘起。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讲呢，就是说不管是这个事项或者这个因果关系呢，法性呢就是本来如此的，法界呢是普遍义的，所以有生必死，这是骗一切地方，骗一切众生的，应该说是适用一切法啦，只要有生那就会有灭，适用一切法，因为生灭是相待的。那法住必然，那这个必然呢，其实也是从这个有生，它必然有死，必定的，所以生跟死，它是一个缘起的一个相对什么？一个相对性啊，所以有生就会有死，没有说有生而不死的，所以这叫做必然性。那普遍性是适用一切啦，这种有生必死是适用一切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意外的。那这样的事情呢，法性就是本来如此，这不是谁去设定的，这是法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在刚刚，所以这个法住呢，跟我刚刚所讲的那个三世不住本位那个概念，你不可以把它拿来这边使用，意思是不一样的。
法性是从本体来看，然后法住是从时间相，然后法界从空间相来看吗？
其实 这每一法其实它是从不同的面向切进去谈同一件事情、啊、它并不是说这是一件，那这是第二件，这是第三件，没有。所以法住、法界、法性，我们都是同一件事情在谈，对不对？同这个生死这件事情去谈。那同生死这件事情去谈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我可以从法住、法界、法性这个角度去谈生跟死，但是呢它也离不开四对，也就是八部啊，有时空洞。所以有时空洞呢，其实也就是在讲这个生死这件事情而已，那这也就是在讲缘起法的这件事情而已。所以没有说法住呢就是属于时间啊，那法界就是属于空间啊，并不可以这样拆开去讲。但是我却可以在法住这边讲空间，在这个法界这边去讲时间是可以的，因为每一个法它就符合，或者是具足，每一个法都是具足四对八部。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